的中国企业和个人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中国官方媒体说，中国东部一座化工厂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人权组织呼吁中国立即释放财经记者王小璐。习近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名义于9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以及其他活动的前国民党主席连战一行，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带您关注国际消息。联合国说，卫星照片证实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古城巴尔米拉又摧毁了一座古代的庙宇。一个联合国机构在网站上展示了分别于8月27号和星期一拍摄的贝尔寺照片。叙利亚观察人士星期天说，贝尔寺已经被毁坏。但叙利亚古迹保护机构负责人阿布杜尔卡里姆说，他相信至少这座古寺的部分建筑还存在。他星期一表示，当地发生了一次剧烈爆炸，但没有人能够近前对这座古寺的毁坏程度加以证实。比尔古寺有近2000年的历史，叙利亚人将其视为本国最重要的宗教神殿之一。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破坏古迹，损毁珍贵文物，并对数以千计无辜的人进行蹂躏和残害。这种行径招致全世界的愤怒。一个在中东地区之外鲜为人知的宗教少数派系雅兹迪教派所遭受的苦难尤甚。一名与伊拉克雅兹迪人相处的美国大学的研究生受到了他们的拥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发自休斯敦的报道。
由于库尔德人武装仍在伊拉克北部与圣战分子作战，数千名雅兹迪教徒还得生活在联合国难民营里。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马修·巴伯成了他们在美国最重要的代言人之一。巴伯通过 Skype 接受采访时说，当伊斯兰国组织去年入侵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辛贾尔时，雅兹迪人感觉到被出卖了。
负责保卫辛贾尔的库尔德武装敢死军在圣战分子到达该区域前逃离了那里，因此雅兹迪人被孤立无援地抛弃，他们被声称保护他们的政府军抛弃了。
巴伯说，虽然人们普遍对雅兹迪人有偏见，但这并没有阻止库尔德穆斯林对他们表示善意。
当流离失所的雅兹迪教徒逃入杜胡克城，当地很多人来到他们聚居的地区，给他们送去食品、日用品和衣物。这些穆斯林是来看望雅兹迪人的，我看到他们中有穆斯林宗教领袖，并承诺会帮助他们。
库尔德政府保证会为雅兹迪教徒报仇，并派兵前去将伊斯兰国赶出占领地区。许多雅兹迪人说，他们想离开伊拉克到欧洲或美国生活，但是巴伯说，这对于他们的故乡则会是个损失。
这可能意味着这个多元化地区失去了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和其他地区的雅兹迪移民正试图建起自己的社区，并维持他们的传统文化。但是巴伯说，有些重要的东西是他们无法带走的。
雅兹迪人有很多传统的圣地和神殿，如果他们离开该地区并迁移出伊拉克，对他们的传统是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
居住在休斯敦和其他地方的雅兹迪移民说，他们正在做一些事，希望能保留他们的传统，但目前他们最关心的是保护故乡人民的生命。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华盛顿邮报星期天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准备对以黑客手段盗窃美国商业机密的中国企业和个人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制裁措施将在奥巴马总统发布行政命令宣布网络盗窃属于全国紧急状态活动后，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实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引述几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美国尚未决定是否实施制裁，制裁可能涉及资产冻结和阻止网络攻击参与方的金融交易，但是他们说最终的决定也许将在未来两周内做出，也就是习近平对华盛顿进行第一次国事访问前后。报道指出，在这个时间点实施制裁，表明美国官员对持续不断的网络窃密感到多么沮丧。报道说，中国不是以黑客形式窃取商业秘密的唯一国家，但是它绝对是最活跃的。华盛顿邮报援引联邦调查局的报告说，经济间谍案在过去一年中猛增了53%，其中大部分跟中国有关。华盛顿邮报说，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企业或者个人将成为制裁的目标，但是报道援引一位官员的话说，会包括中国一些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报道说，去年对美国政府人事管理局数据库的网络入侵没有直接惠及中国企业，但其严重程度使官员确信有必要采取坚决行动。2014年5月，美国指控中国61398网络战部队的五名军官侵入美国的核能、金属和太阳能公司网络，窃取商业机密。2013年，美国互联网安全公司麦迪安公司指控北京参与了一场针对美国企业、政府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的网络战。中国否认这些指控，并坚称中国也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2013年，前国家安全局承包商雇员斯诺登披露了美国情报机构的大规模全球监听计划。2015年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颁布行政命令，首次对在美国以外从事恶意网络攻击的个人和团体实施金融制裁。外交官杂志的亚太时事编辑安吉特·潘达说，美国没有与中国打网络战。
I think that this is an attempt to moderate China's behavior, to impose costs, to show China that there will be costs for individuals and companies that are seen to be engaging.
我认为这是试图规劝中国的行为，告诉中国，个人和公司从事网络间谍或网络盗窃活动是要付出代价的。中国强调说，特别是在斯诺登事件之后，中国说他们不是唯一这么做的国家，美国也这么做。但是我认为华盛顿希望明确指出的是，出于国家安全目的的监控和商业间谍是完全不同的。华盛顿指控中国军队参与了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侵犯，让中国企业受益。华盛顿是想利用经济制裁来表明网络窃密是无法被容忍的。
但是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仅靠制裁并不会改变中国的行为，如果辅以外交压力、法律途径、军事和情报手段，就会开始让中国认识到要为这种行为付出代价。但是他也警告，中国有可能会采取报复措施。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格雷格·奥斯汀说，如果美国能够证明中国的个人或者实体从窃取美国的商业机密中获得了明显的竞争优势，这种制裁就是必要的。但是奥斯汀指出，
There will be very few cases where this can be actually proven in the public domain. It's quite one thing to be able to prove where a company has clearly copied or stolen a design of a Gucci.
证明一家公司抄袭了 Gucci 手袋设计是一回事，但是要证明一个公司凭网络间谍活动获取商业机密，特别是当商业设计专利已经有大量公开资料的情况下，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就是为什么像思科这样的公司和其他美国公司在美国法庭大打版权之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
奥斯汀说，毫无疑问，中国黑客和世界各地的黑客正在大量挖掘商业信息，但是他对中国公司将这些数据转化成竞争优势的速度表示怀疑。此外，奥斯汀还指出，奥巴马政府需要在针对特定的中国企业和高调抨击中国政府与商业间谍共谋之间取得平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气候改变是一个迫在眉睫和不断加剧的威胁。 奥巴马星期一抵达美国西北端的阿拉斯加州，并将逗留三天，提起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奥巴马在安克雷奇举行的国际环境会议上发表演讲时说，气候改变每年都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奥巴马是第一位到访北极圈的在任美国总统。在阿拉斯加停留期间，奥巴马将前往一个冰川，并将与渔民交谈，还要和冒险家格里尔斯一道拍摄一段电视录像。这都是白宫高调安排的活动内容，以展示气候改变对阿拉斯加地貌造成的破坏。美国作为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8月31号星期一在阿拉斯加也主持了北极政策高层的国际会议。俄罗斯过去一年多来显著加快了它的北极军事化步伐，被认为试图在北极建立反介入和区域阻绝的一道冰障，为和平利用北极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了新的挑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原本常年冰冻的北冰洋正露出越来越宽阔的水面，吸引了人们在那里开发自然资源和开辟新的海上航线。与此同时，在北冰洋拥有最长海岸线的俄罗斯正沿着北部航线快速推行军事化，包括修建或重新启动几十座军事基地，建立新的北极战斗旅和新的北极作战指挥中心，并在这一地区展开更多的军事演习。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欧洲部主任海瑟康利对俄罗斯最近在北极的行为做了两年的研究，并发表了一份专题报告。他说，俄罗斯在北极的大规模军事化行动是去年才起步的，时间点与他策划侵占乌克兰克里米亚大约一致。康利认为，俄罗斯试图用军力在北极建立一个排斥他国的冰雪屏障。
我们看到了俄罗斯处理北极事务的总体对策。我认为我们正在看到俄罗斯在北极的反介入和区域阻绝策略的呈现，这跟我们仅仅在一年前或一年又四个月前获得的信息大不相同。
去年俄罗斯针对乌克兰采取的美国所说的侵略行为之后，华盛顿担心莫斯科对北极抱有非和平企图，包括挪威在内的另外一些北极国家也对俄罗斯在北极的军事行为表示关切。作为今明两年北极理事会的轮值主席国，美国8月31号星期一在阿拉斯加州召集北极事务外长级会议，讨论北极国家如何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对北极的影响，但是俄罗斯决定不派外长出席。纽约时报前任驻莫斯科记者史蒂文·迈尔斯说，在国际合作与北极军事化两者之间，俄罗斯显然偏向了后者。
我想这两者都存在，但是从俄罗斯的观点来看，安全方面的考量肯定占了上风。
长期以来，北极理事会一直是国际社会处理北极事务的主要平台，但是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康利认为，应该有一个新的机制讨论俄罗斯的北极军事化行为。
面对北极的整体问题，包括经济和安全，可惜北极理事会不被允许处理安全事务。我们急需一个论坛来讨论这些新出现的安全问题。
作为一个北极国家，美国在那里投入的国防资源远不及俄罗斯，比如美国目前只拥有一艘能长期服役的破冰船，而俄罗斯拥有大约30艘。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对这一状况深感不安。五角大楼承诺会在未来的一年当中重新审视北极军事化趋势，并对美军的北极战略做出调整。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时事经纬为您报告一组短讯。
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星期二说，索马里下谢贝利区的一个非盟部队基地遭青年党激进分子袭击之后，非盟部队重新控制了该基地。当地居民说，激进分子使用汽车炸弹和火箭弹从几个方向进行袭击，并于星期二凌晨进入了位于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以南大约120公里的贾纳阿勒镇基地。青年党的网站说，打死了数十名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的士兵，但目前伤亡人数尚未得到证实。一家泰国法院裁定一名澳大利亚记者莫里森及其泰国同事楚提马无罪，他们被控在报道泰国海军涉及人口走私活动时犯有诽谤罪。2013年，莫里森和楚提马在泰国一个英文网站上发表这篇文章以后被提出起诉，如被判有罪，最高刑期可达7年。法庭作出判决以后，莫里森向美国之音表示，他对自己被判无罪感到高兴，并表示这对泰国和新闻自由也是一件好事。中国官方媒体说，中国东部一座化工厂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中国发生的一系列爆炸使人们对中国的生产安全规则提出质疑。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照片显示，一个巨大的火球在山东省东营工业区燃烧。当地政府的新闻网站报道说，爆炸发生在一家化工厂，5小时后大火被扑灭。报道还说，该企业的几名经管人员已经被拘留，爆炸原因还在调查之中。不到一个月前，中国北方港口城市天津一个化学品仓库发生大爆炸，造成158人死亡。在调查过程中，中国当局拘留了12名公司雇员和11名政府官员。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动身访华之际，两国经贸与投资合作却因为俄罗斯经济危机受到严重的打击，双方贸易和投资规模今年大幅度缩水。中国对俄的贸易跌幅更是20年来前所未有，已经开工和正在谈判的天然气合作项目也遇到各种困难。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从9月2日起将开始对中国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与普京每次访华不同的是，两国之间的经贸、投资和能源合作因为俄罗斯经济危机和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的下跌影响，正面临严峻挑战和困难。中国商务部的一名高级官员不久前接待到访的俄罗斯媒体访问团时透露，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规模今年上半年下滑25%，头7个月下滑20%，由于汇率剧烈震荡和卢布严重贬值。中国对俄罗斯出口今年头7个月下跌了36%，下跌幅度是20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俄罗斯对中国的出口减少了21%，今年头7个月的两国贸易额为37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跌了29%。长期在中国工作的俄罗斯前驻华贸易代表齐普拉科夫说，俄�罗斯已经不再是中国的第9大贸易伙伴，落后于印度、巴西和越南等国，仅是中国的第15大贸易伙伴。两国的今年贸易额将为700亿到750亿美元，无法达到双方领导人所期待的1000亿美元的目标。俄罗斯经济分析人士茹可夫斯基认为，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与中国的贸易可以用简陋、贫乏、原始、粗糙和过时来形容。茹可夫斯基说，在两国的这种经贸关系中，俄罗斯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仅能扮演2-3流的角色。对中国来说，俄罗斯仅是个原材料供应基地和能源殖民地，是中国的加油站，因此同中国做生意，俄罗斯其实赚不了多少钱。茹可夫斯基说，苏联解体后的20多年来，两国在生物贸易中完全转换了角色。上个世纪90年代初时，俄罗斯对华出口还以机械、仪器等为主， 目前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包括各种机床、电器等等，都是附加值高的商品。普京这次访华是否将像过去那样宣布大的能源合作项目引人关注。各方原来曾预计两国西线天然气管道，也就是经过俄罗斯的阿尔泰通向中国新疆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在普京这次访华时能够签订合同，但由于管道天然气的价格同石油价格挂钩，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下跌，也使两国西线天然气项目的价格谈判遇到新的困难。俄罗斯能源官员说，签订西线天然气项目的合同没有具体的时间表。从西伯利亚往中国东北输气的东线天然气管道项目也同样面临问题。俄罗斯能源企业负责人最近表示，原定2019年开始对中国输气的计划有可能往后推迟两年，中国可能要等到2021年才会获得俄罗斯的天然气。分析人士说，两国去年开工东线天然气管道时，原油价格在每桶100美元以上，如今原油价格已经跌到每桶60美元以下，双方为此需要对天然气的价格重新协商。另外，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俄罗斯担心中国是否还会如同往年那样需要大量的天然气。习近平的反腐行动也使两国的一些能源合作谈判进展缓慢。俄罗斯的一些能源分析人士透露，过去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罗斯石油公司打交道的中国能源企业的一些领导人目前都身陷囹圄，接替他们的中国新任主管因为害怕被指责在两国的能源项目合作中接受俄罗斯的好处和回扣，因此在谈判中都非常小心谨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梅勒最近访华后表示，俄罗斯有可能把萨哈林3号项目的天然气经过两国边境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中国所称的伯利，出口到中国。俄罗斯媒体说，这个项目由于被列入美国的制裁名单内，俄罗斯现在推出这个项目同中国合作含有政治含义，一是想把中国拉进来同美国对抗，另外就是为普京这次访华营造气氛。经济分析师茹可夫斯基说，在俄罗斯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中，双方都会尽可能地利用目前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来为自己搂取好处。茹可夫斯基说，作为贸易伙伴，对俄罗斯来说，中国同欧美其实差不多，俄罗斯向欧美出口的也是原材料和能源，这些商品也是欧美的能源供应基地，所以我并不认为目前的局势贸易额下降等会对两国的总体贸易关系产生影响。俄罗斯会尽可能地想从中国获取资金，而中国也会利用俄罗斯今天的处境获取利益。俄罗斯媒体报道，普京这次访华将会签署20多个文件，但其中涉及经贸领域的并不多。普京结束访华后将随后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人所称作的海参崴，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东方投资论坛会议，将会会晤中国副总理汪洋率领的商务代表团。俄罗斯主办这次投资论坛会议的目的是想吸引中国和亚洲国家的投资，而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规模最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中国与苏联关系恶化，在中苏边境中国一侧定居的前苏联人和他们的后代也随之遭殃，被扣上苏联特务的帽子，受到迫害，有的甚至丢了性命。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他叫徐英杰，他的母亲在苏联1917年革命之后逃到中国，在那里嫁人生子。徐英杰的身世在洪江村非常普通，这些中俄混血和他们的父母过着平静的乡村生活。随着中苏反目，这些中俄通婚家庭的噩梦开始了。文革中，他们被扣上苏联间谍的帽子。洪江村俄罗斯族村民徐英杰说，
你给这个苏修特务，你干什么工作的？你说我没干，没让打。 他打他妈，有的人门打他也不说，我有的人一打他成了说了。胡说八道的，哪有的事儿？
有资料显示，洪江村中俄混血后代中，有些人的父母的确给前苏联传递过情报，但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对日作战后期，洪江村中俄通婚的后代中，有些人想到过逃到俄罗斯，他们祖上留下的宅子就在河对岸几百米的地方。洪江村俄罗斯族村民许维义说：“
要说走，那也好走。”我水量挺大，我会浮水。我他妈的寻思，好心寻思，家有老的，有小的，他妈的孩子啥的都一大帮。我要是跑了，那
张玉山的父亲张运山在文革中被打成苏联特务，受尽迫害而自杀。张玉山说，那些迫害他父亲的人现在仍在村里。他说，小的时候想到过报复他们。
这个报复，小的时候有这种心理。你现在翻过来讲，你有这冤冤相报何时了？这个事儿就是这么回事，你说是吧？你把他杀了，他把你打得受不了了，跳井了，你把他杀了又怎么着呢？
如今，随着俄罗斯跟中国关系的改善，中国政府甚至开始提升洪江村周边跟俄罗斯的联系。尽管如此，有俄罗斯血统的老一辈人仍然希望他们的后代跟汉族通婚，一淡化他们的俄罗斯长相，也会减少他们的嫌疑。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香港记者协会星期二中午发表声明，敦促有关当局尽快释放因股市新闻报道而被拘押的财经杂志记者王小璐。声明强调，王小璐即便在撰写报道时没有向相关新闻当事人证监会求证，专业上有所欠缺，但这不应成为当局对他实施刑事强制措施的理由。中国新华社8月30号称，王小璐7月20号撰写证监会研究维稳资金退出方案，造成股市异常波动。王小璐涉嫌伙同他人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8月25号遭警方带走协查，30号被实施刑事强制措施。香港记协批评说，强调依法治国的当局竟采用一贯的救济，在未经法庭审判之下让嫌疑人在电视上认罪，令人质疑当局是要造成既定事实，这有违无罪推定的原则。声明表示，即使按新华社的说法，王小璐的行为仍然属于新闻工作者的工作范围。新华社称，王小璐是私下听说消息，结合个人判断撰文，而所谓的私下听说不能排除是消息人士所言，记者的职责就是如实报道相关人士披露的信息，外界如何解读并非记者可控，若以市场反应问罪记者是颠倒因果的错误行为。与此同时，国际人权组织也谴责中国政府把新闻工作者作为股市滑落的替罪羊，并呼吁立即释放财经记者王小璐。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财经杂志记者王小璐上星期二被关押至今，当局指控他涉嫌伙同他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对股市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星期一，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王小璐所谓的坦白画面，而王小璐在电视上只表示他是根据私下打听来的新闻素材加上自己的主观判断撰写了有关报道。北京当局对记者王小璐采取带走协助调查和上电视认罪的处理方式，引起西方人权组织的关注。记者吴国界指责中国政府把股市滑坡归咎于记者是荒唐行为，呼吁立即释放王小璐。记者吴国界驻华盛顿代表德尔菲娜·阿尔刚说，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of course we call for...
我们呼吁中国政府撤销对王小璐的所有指控，立即把他释放。这个指控是荒唐的，清楚地显示了中国政府试图控制媒体对股市价格动态的报道。
近期中国股市暴跌和剧烈震荡，阿尔刚说，中国政府为了掩盖股市危机真相而不择手段。 央视播出的这条6分钟的报道并没有指出王小璐撰写并发表他的报道是否为了在股市牟利，也没有说明他伙同什么人和为什么进行了官媒所报道的犯罪活动。王小璐在电视上说，我不应该在这种敏感的时候发表对市场有重大负面影响的报道，不应该仅仅为了轰动效应、追求轰动效应、抓取眼球这种目的给国家和股民带来这么大的损失。人权观察的苏菲·理查森批评北京为了控制信息自由把记者作为替罪羊，他说
Punishing a journalist simply for doing his job shows the ext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willing to
惩罚一名记者仅仅是因为他履行自己的职责，显示了中国政府宁可不惜手段地控制信息自由，寻找股市负面动态的替罪羊，也不愿意暴露问题的实质。
理查森说，在习近平执政期间，中国人权状况令人担忧。
We certainly think the trends have been very negative under Xi Jinping for civil society, for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最近在习近平控制下，公民社会、言论自由、人权斗士和总体上的透明度都有恶化的趋势。从国家机密等一些立法提案上，都反映了政府极其的多疑，以国家安全为名限制基本人权。
目前不清楚王小璐是否获得律师的法律援助。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在北京新桥律所，维权律师张凯8月25号深夜被警方从温州下岭教会带走以后，杳无音讯。直到星期一下午，由新桥所的主任律师才听说张凯已经被温州市公安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和举重扰乱社会秩序采取指定监视居住6个月的强制措施。外界担心警方采取指定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容易发生一些类似刑讯逼供的法外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北京新桥律所主任律师杨清泉8月31日下午发微博透露了外界关注的失踪多日的张凯律师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最新情况。记者多次联系杨兴全律师，其手机一直显示关机。不过记者近晚6点半联系上刚刚抵达温州的杨兴全律师，他表示除在微博上发布的消息，目前没有进一步的情况，明天会前往温州公安局了解。他还证实，包括知名基督教律师李百光博士在内的多名律师已到温州，到明天中午将共有6位律师抵达温州。此外，记者致电温州市公安局的治安支队等多个部门，接听电话的员警都称不了解案件情况，包括政治部等部门的电话则无人接听。在浙江省去年年初开始狂拆教堂十字架风暴下，本身是基督徒的张凯律师近期接受温州100多家教会的委托协助维权，是参与最多、涉入最深的维权律师。今年7月，他还自费编印了10架维权手册，免费发放给信徒，教授他们如何应对强拆。从去年8月代理温州救恩堂一位牧师案开始，37岁的张凯代理了大量和强拆十字架有关的案件，常驻温州。据报道，他自己深知身处危险之中。在710全国数百律师被传唤、多人被拘押和失踪的事件中，张凯在温州也被带走，彻夜问话，警告他不要在温州举办法律讲座、参与浙江教案。8月25日深日，睡在下岭教堂的张凯与2位助理律师刘鹏和方宪贵被温州警方带走，教友通过社交媒体向外发布消息，此后5天多一直没有张凯等人的消息，而家属也没有接获警方任何通知。同时，张凯的父母和妻子以及2位助理的家人都在委托律师团队协办此案。张凯所在律所8月26日发表声明称，张凯律师及其助理在温州市的职业行为正当， 律师办案手续齐全，受法律保护，要求温州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二人，并呼吁全社会关注。对于张凯律师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六个月，北京维权律师刘晓元星期一在推特上表示，这段时间以来，各地公安打击律师的套路都是相同的。刘晓元律师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最近各地公安惯用的这种强制措施，对于警方来说，远比将人刑拘在看守所所受到的监管要少，办案人员直接接触当事人，而当事人往往单独关押，造成的心理压力会很大。他说，
指定居所、监视居所很多是在宾馆啊或者其他的地方，往往就是办案人员直接接触你了。法律上规定对监视居所检察院也可以监督，但实际上很难，不比在看守所里。据我所了解的，就是一个人在房，每天有办案人员看守你，对他的心理压力更大了。
曾多次代理重大敏感案件的刘晓元律师表示，据他分析，警方直接处以监视居住，估计是证据不是太充分，拖长扣押时间，同时关以危害国家安全，就是为了防止律师会见。他说，
我想可能也抓这些人的时候啊，证据不是很充分，你普通记者监视居住又不让你离开，然后说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啊，然后又不能律师会见，这样的话呢，他能有更长的时间去调查其他的。但是不论涉嫌什么犯罪，哪怕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指定地点监督居住必须要通知家属的。
对于外界担心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种强制措施更容易发生办案人员可能采用法外的审讯方式的可能性，刘晓元律师表示，在看守所提审有一定的管理监督程序，不容易发生类似酷刑或刑讯逼供的情况，但是在指定居所内，办案人员直接接触当事人，非常容易发生刑讯逼供等法外行为。他说，
可能也有一定的道理，指定居所监督居住的话，就在一般的一个房间里，当然办案人员是直接可以跟你接触的啊，所以他们有所担心也是啊有原因的。
据海外维权网等报道，温州警方在带走张凯律师和两名助理之后，8月26日先后传唤了当地包括牧师在内的十几位教徒，一些人已经放回，但多数人没有释放。据海外宗教权益组织统计，浙江省目前已有约1500个十字架被强拆，在各地基督教展开护教行动中，许多教徒被打伤、拘押，甚至被判刑。浙江省基督教及天主教协会发表声明反对拆十字架，部分牧区也发表声明反对，一些教会还先后重立十字架。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的政治消息。美国新一届总统候选人名单仍然有一个大问号，这就是副总统拜登是否竞争民主党的候选人提名，与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参议员桑德斯进行较量。这个问题的答案随时都可能揭晓，结束华盛顿和其他地方几个星期来的各种揣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乔·拜登拥有一份饱满丰富的政治履历，担任美国参议员36年，随后担任副总统近7年，谈吐直白，口若悬河，竞选造势活动对他来说绝不陌生。
We will not go back.
社会政策方面，我们不会回到50年代，我们的外交政策不会回到冷战，我们的经济政策不会回到上一届政府。
不过拜登并没有说他是否会发起他的第三次总统竞选活动，这种可能性几个月前他儿子去世后似乎还很遥远，当时希拉里·克林顿在民主党内占主导地位。然而由于克林顿在他任国务卿时使用私人电子邮件账户的问题上陷入争议，而且参议员桑德斯吸引了大批热情的支持者，一些政治观察家认为，如果克林顿的选情进一步跌落，对拜登就是一个机会。奥巴马总统保持中立。
我想说的是， 乔和希拉里两位都是了不起的人，很棒的朋友。乔是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历史上一位很好的副总统，在我做出每一个艰难决定当中都一直在我身边。希拉里·克林顿是我们最好的国务卿之一，
而克林顿的措辞也很谨慎。
我只是希望他能做出他所认为的正确决定。
但是一些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正在掂量。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说，
我认为拜登看到了克林顿国务卿的一个弱点。我不知道乔要做什么，但如果他要参选，现在是他最佳的机会。
两个政党的大多数有意竞选总统者一年或者更久以前就奠定了基础，并且花了几个月进行竞选测试。如果拜登竞选，他必须迎头赶上，组成竞选团队，并且为竞选活动筹资。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方面消息。习近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名义，9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出席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以及其他纪念活动的前国民党主席连战一行。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这也是习近平和连战举行的第三次习联会。第二次习联会于2014年2月18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这次习联会在专门接待访华外国元首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凸显出中国大陆接待连战的规格升高。据媒体报道，上午8点35分，连战一行的车队抵达人民大会堂北门，两岸的记者早已在门口等候。当时北京下起了绵绵细雨，连战和夫人连芳雨在伞下一起携手走进大会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余正生31号晚上会见了连战。中国媒体报道称，连战在会谈中表示，到北京的目的只有一个，是来参加即将举行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活动，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纪念活动，也是诚心诚意的利用这个时候来缅怀过去的历史，确立未来的发展。中国媒体报道称，连战在会谈中还强调，当年国民革命军在正面战场先后进行了多次大型战役，22次的会战都是结合了在侧面以及敌后的共产党武装力量，给予日本侵略者严重的打击，这是事实。在另外一方面，中国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在即，当年的一些参加抗战的国军老兵希望世人能够了解他们多年来的遭遇。有学者也呼吁，不要再把中国抗战老兵分成3、6、9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举办的抗战纪念秀即将达到高潮，健在的抗战老兵，尤其是当年八路军和新四军老战士，将应邀观看北京大阅兵。他们在那次战争中的故事被以多种形式得到传扬。不过国民党抗战老兵的遭遇很少被提及。现年97岁的老人孙印白曾为美国飞虎队做过翻译。国民党前往台湾时，他选择留在大陆，在北京当了中学教师。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些年要么没有人照顾，要么有人整他们。
想一想，没人管，唉，过去了就完了。反正文化革命的时候，我是没讲特务，打死了又活了，唉。
91岁的张翠萍风烛残年，独自一人，丈夫因抗战时期曾为国民党做事。1949年后，中国大陆历次政治运动中备受煎熬，迫害致死。他的儿子张磊说，
他们是悲剧式的人物，他们都是悲剧，他能活到今天就很不容易。我父亲6、9年就因为这个。
中共如今正在正面阐述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北京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说，要公正看待那段历史，正确对待抗战老兵事务，不要在抗战老兵问题上分3、6、9等。他说，
更公正、更客观、更有历史感的来看待呢这样的事物， 因为你再要区分的话呢，那就会呢，造成一种呢很大的隔阂，会造成呢那种呢，这个一个民族内部，因为呢意识形态，因为政权而产生的呢那种强大的隔阂。而我们的统战工作呢，恰恰就是要消除这种隔阂。从统战的角度上来讲呢，也应该呢改变过去那种不当的政策。
饱受中国大陆以往政治运动之苦的孙印白说，不要迫害他就满足了。
知足常乐嘛，我就很知足，就是不整我就行了。不整我就行了。
中国官媒说，在参与阅兵的50个方队中，抗战老同志组成了2个乘车方队，并将首先出场。人员包括从大陆遴选的目前健在的国共两党抗战老兵、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抗日英烈后代以及抗战之前的模范代表。国共两党老兵将共同乘坐敞篷车接受检阅。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台湾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星期二表示，如果他当选总统，将带领台湾迈向智慧国家。此前，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提出了政治改革、5大主张等施政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洪秀柱说，最近台湾出现的一些问题，如食品安全、台风过后自来水质浑浊、台湾的登革热疫情得不到及时的监控等等，让他对政府的决策过程、制度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问题提出质疑。他说，如果台湾是个智慧国家，这些问题就可能不会发生或得到及时的控制和解决。因此他提出打造台湾 4.0，让台湾迈向智慧国家的大蓝图。他说，
我们的目标就是效能、永续发展跟公平，希望能够达到这些目标。所以智慧化的政府来引领台湾，大家团结一致，这样才能够因应未来这个全新的一个竞争的时代。
为此，洪秀柱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内容，包括修正更新资讯基本法法规，充实各阶层资讯人力，加强软体投资，赶上亚洲其他发达国家，落实网络建制，5G 发展速度不落后于韩国，在保护隐私配套下开放政府6大资料库，以及推动金融商业行动化。1970年代是台湾经济腾飞的时期，台湾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首。不过在2000年到2007年，台湾 GDP 跌至四小龙之末，2008年至2013年仅超过香港。台湾国发会今年3月公布的资料显示，台湾2014年的 GDP 超过新加坡，重回四小龙之首。但是受全球经济不景气，尤其是中国大陆经济增长明显放慢的影响，严重依赖大陆经济的台湾2015年的经济前景并不乐观。而且台湾在经济发展驱动力之一的资讯软体和服务方面的投入比重低于亚太的 1.1%， 仅占 GDP 的 0.9%。 洪秀柱表示，台湾经济发展放慢，问题出在制度和基础设施上，所以台湾需要翻转，政府更需要翻转。他说，智慧化的城市、智慧化的国家是台湾下一个世纪的目标，必须要走的路。他说，
只有在这个目标上面，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转型成为一个智慧的政府，政府转化成为一个智慧的政府，我们才有希望成为一个智慧的国家，这将是一个下一代竞争力的一个垫脚石。如果我们不好好的朝这方面去努力的话，今天我们的国家还是比不上别人，竞争力还是赶不上人家。
另一方面，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在不断推出他的施政政策。9月1号，作为鹰派革新台湾好政竞选施政纲领的一部分，蔡英文公布了长期照顾政策。他说，如果他明年执政，将让长期照顾 2.0 上路，以税收制度而不是保险制度实施长期照顾体系。 蔡英文批评政府的长期照顾政策预算编列不足，照顾人力不足，乡村资源不足，社会服务不足。8月30号蔡英文提出了五大社会安定计划，承诺8年建造20万户社会住宅，只租不卖，让社会弱势群体能够拥有安心的居所。此前蔡英文提出了五大政治改革主张，包括实践世代正义，让社会更公平，改革政府效能，让政府成为发展的助力，改革国会，重新检讨国会选举制度和席次，落实转型正义，认识自己的历史，终结政治恶斗，争取和解。在司法改革方面，蔡英文强调的核心价值是回归人民的司法，解决司法不公，强化人民信赖，提升司法审判的可信度，司法民主化，以及建立人民友善的司法环境等。在距离台湾总统大选还剩下4个多月的时间里，洪秀柱和蔡英文都在有条不紊地提出各自的施政政策，希望能够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在大选中获胜。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诺贝尔获奖者马拉拉星期天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谈了妇女权利问题，并展示了他的新的纪录片片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3年前，马拉拉尤素福扎伊在巴基斯坦遭到塔利班枪击，因为她执意要上学接受教育。自那时以来，马拉拉在世界各地旅行，宣讲妇女赋权。这个星期天，她把这一信息带到华盛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她表示，假如世界上有更多的女性领导人，世界会变得更美好。
我想传达给世界各地的妇女的信息，就是她们应当相信自己，应当相信她们有领袖素质。我们需要更多的妇女站出来担任领导。
马拉拉的这一信息是去年10月发布的一部新纪录片的延续。马拉拉说，这部纪录片片名反映了她父亲当年以一位普什图女强人的名字给她命名的决定。
我父亲和母亲从一开始就是我的榜样。父亲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在斯瓦特山谷地区宣讲妇女权利和教育问题。他激励我大胆伸张我的权利，他鼓舞我，他没有强迫我。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我所扮演的角色是他给我的灵感，不是因为有人要我这么做，而是我自己做的。
马拉拉刚刚在英国考过了大学考试，他回答了华盛顿地区大学生的提问。那些大学生把他称作楷模。
不管你年龄多小，都可以成为一个英雄人物。你可以是一个英雄，可以获得诺贝尔奖这样的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表彰。看到一个人18岁就做了这么多的事，真是太棒了。我感觉他的声音更为有力，因为对很多人来说，他太不同寻常了。我们知道有无数的女孩不能上学，不能上学的女孩比例很高。他向全世界显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Education is the only solution.
马拉拉说，他所传达的信息最终对妇女也对男子有意义。
假如我们剥夺全世界1半人口的权利，不让他们有机会出人头地，那么我们就不会有进步，不能取得成功，不会看到所有的国家得到发展。男子和妇女充分参与是重要的。
他现在已经年满18岁，进入成年，这是他要持续宣扬的信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探索一座山的名称有多重要的这个问题。在阿拉斯加令人赞叹的自然景观当中呢，包括以来自俄亥俄州的美国第25任总统威廉姆·麦金利的名字命名的北美最高峰麦金利。这座山峰原来的名字呢叫迪纳利。阿拉斯加人多年来一直争取将这座山恢复原名，现在他们终于如愿以偿，美国政府已经决定将麦金利峰改回到迪纳利峰。对于更改名称，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国会议员们是拍手叫好，但是来自俄亥俄州的一些国会议员表示失望，有议员还表示要以立法行动来阻止改名。有关详细内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31号前往阿拉斯加，开始3天的访问，参加一个关于北冰洋的变化会议，提醒人们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
阿拉斯加的冰川比人们想象的速度还要更快地消失。如果我们无所作为，阿拉斯加的气温到这个世纪末将会上升6到12度，许多行业将会永远被改变。
奥巴马访问阿拉斯加期间，还要和美洲原住民团体讨论麦金利峰改名的问题。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在他的推特上写道，今天我们将把麦金利峰改回他原来的名字迪纳利。在美洲原住民阿萨巴斯卡人语言中，迪纳利意味着伟大的山峰。就在奥巴马总统出发前夕，美国内政部宣布了改名的计划。美国一位淘金探险者在1896年将这座山峰命名为麦金利峰。1917年，美国国会将周围的区域划定为国家公园。麦金利峰的名字得到了联邦政府正式承认，但是很多阿拉斯加人不愿意承认这座山以一个来自俄亥俄州、从来没有到过阿拉斯加的美国总统命名。来自阿拉斯加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丽莎·莫考斯基曾在国会提出过相关议案。莫考斯基参议员对于奥巴马政府的决定表示支持。
许多世纪以来，阿拉斯加人就把这座雄伟的山称作伟大的山峰。今天我们很荣幸地把它正式称为迪纳利。我要感谢总统与我们共同推动这项重要工作，向阿拉斯加的阿萨巴斯卡人致以荣誉、尊敬和感谢。
但是来自俄亥俄州的一些国会议员们对奥巴马政府的决定表示失望。众议院议长贝纳在推特上发文表示，麦金利总统留下了丰富的政治遗产，包括作为第25任总统领导美国走向经济繁荣和赢得美国西班牙战争。共和党参议员波特曼说，麦金利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他来自俄亥俄州，在第2任期时被刺杀。我们认为奥巴马政府绕过国会直接更名的做法很糟糕。国会就这个议题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努力，包括把公园称为迪纳利，让山峰继续保留这位伟大的来自俄亥俄州的前总统的名字。
有国会议员还批评政府的行动违反了宪法，表示要通过立法行动来阻止更名。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古巴和美国恢复外交关系，为古巴人登陆互联网增加了便利。直到目前，岛国古巴几乎没有办法和外部世界联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门多萨最近从哈瓦那发来的报道。
长期以来，古巴没有接通互联网，只有5%的人口可以全面入网。如今，
这给人民带来一个可能性，可以跟世界联通，跟朋友交流。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动向。
罗伯托·冈萨雷斯和妻子塔尼亚·恩里克斯希望，随着古巴当局批准使用预付卡上网，会有更多的人登陆网络世界。国有的古巴电信公司每天出售数目有限的预付卡，古巴人支付大约2美元，可买到30分钟上网时间。
不是谁都知道怎么用，对有些人来说有点难度，可对其他人来说却很容易，一言难尽。
这是在加莱诺公园进行的网上视频通话，这是古巴各地设立的35处无线网点之一。虽然预付卡可以用于任何手机、便携和平板电脑，但还是有限制。塔尼亚·恩里克斯只能使用 IMU 应用软件，这是唯一被批准可以用作视频通话的软件。
现在是打开大门沟通的时候了，是看到两国如何获益的时候了。我认为两国有机会获益。
古巴政府说，由于美国的禁运，只能通过卫星提供互联网服务。不过很多人预计，美古复交将使技术公司得以修建更多和更高性能的基础设施。出售预付卡是这一新进程的第一步，接下来会有更多的通信基站、光线电缆和苹果手机。美国之音门多萨哈瓦那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马上稍后再会。